苏建才脸红脖子粗的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李小黑就到了眼前了。老苏，那不彭君亭吗？啊，是的，他跟你认识，不怎么熟悉，以前在萧家镇见过。他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他打算问我买点面子，我说我不要，我在部队要面有什么用？苏建来说这话前言不搭后语，而且是临时编的。李小黑就发觉到这里头有文章，他脑袋一闪，最近发生这些事情，他就对苏建才怀疑，特别是前两天大队长还专门了解了他的情况，今天他又跟彭君亭在一起，而且那个姓彭的鬼鬼祟祟，不是个好东西。小黑有心当时给马英去送信，又怕苏建才怀疑，装作没有什么事，往镇子里就走。苏建才也就跟着进镇了。李小黑找着马英，就把刚才的事儿全都汇报了。马队长剑眉一竖，你要监视苏建才的行动。
是。
正说着呢，苏建才也进了屋了。苏建才看看马英正在那收拾东西，大队长，今天您跟着一中队也到河村铺？
不，今天我有事不去。
苏建才想，什么不去？马英要不跟着，我怎么要他的命啊？方才我跟彭君亭都说好了，12点15分钟里营外合一起下手，这糟糕。苏建才又恨自己，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啊？我心里要想东，这事儿准备西，他心里暗自着急。大队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不，小董跟着我就可以。
哎，小黑啊，你去告诉小董，让他马上收拾东西，我们这就起身。
是。
小黑也出去了。这时候屋里头就剩下马英和苏建才两个人。马英背着脸正在那收拾公事包，身后就站了一个苏建才。这小子用眼睛往院里溜了溜，院里没人，突然一种杀人的念头在苏建才的心头升起。马英炸掉了，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如果马英今天晚上走了，再找这个机会可就没了。他又想起彭君亭的话，大丈夫不足不狠非丈夫也，当断不断必留祸患。想得很，一伸手把腰间的手枪枪把子拽住，还没等他拽枪，马英背着脸跟他说话：
老苏，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太有利了啊！
吓得苏建才把手又撤回来，就听马英说：
苏金荣、刘忠正他们的日子不长了。
是，大队长，我看出来。马英说完了，照样收拾东西。苏建才第二次把手又握紧手枪把，心说这货得伸手了，一会儿进来人就不好办了。他刚一摸枪把，院里头有脚步声，小董进来，把苏建才吓得脸都黄了，赶紧把手又撤下来。小董就好像没看见一样：
报告大队长，东西我都收拾好了。
好，
我们马上就起身。老苏啊，你随着一中队，再见。
说着话，马英跟小董两个人走了。 苏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这才发现冷汗把前后筋都湿透了。看来今天马英的脑袋是掉不了了。我见着彭君亭和杨大王子，我怎么说呀？这糟糕！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思前想后的琢磨着。反正马英叫我跟着一中队，那我就跟着，带到河村铺。虽然说马英今天死不了，要把这一个中队给消灭，也算我立了功了。我见了杨大王八，我不好编个瞎话吗？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多少的得了点安慰。刚迷糊了一会儿，就听院里的集合号声就响来了，一中队全体集合，苏建才也整装出去了。领队的就是老孟、大年，另外李小黑都跟着。苏建才是大队的干事，自然也跟着。100多人的队伍起身开始奔河村铺。路上没有人说话，就听见脚步的声。苏建才揉揉眼睛，抬头看看，离河村铺也就有2里地方，心里说行了，只要进了河村铺，大功告成。可这队伍进了河村铺，没停，尖兵出了那个村子口，继续还往前走。苏建才有点扎耳的和尚摸不着脑袋了，站住！队伍唰一声站住了，他跑到老孟的前面。孟参谋，大队长不是命令今天晚上宿营就在这河村铺吗？怎么还往前走？
大队长是那么说的，我觉得在河村铺不安全，应当许到大王庄，应当还往前走。
当头一棒，苏建才好像没坐地，他心里话我太倒霉了，这要挪了宿营的地方，杨百岁非扑空不可，我能受得了吗？想到这儿他就拦着孟参谋，大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违背，应当宿在这儿。
老孟一瞪眼，什么？
你大队的干事多管闲事吧，我奉大队长的指示带着这一中队，一切的安全我负全责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继续前进。苏建才也急了，不行，不能前进。两个人就吵吵开了。李小黑在人群之中看着，心里是明镜一样，苏建才肯定有鬼。想到这儿，李小黑迈步过来，苏干事，孟队长，你们吵吵什么呢？这个宿营地点我知道，大队长开始是说宿到河村铺，后来又改了，挪到大王庄。苏干事，你不要吵吵。苏建才暗自恨马英，真是诡计多端呐！真挪地方了，我怎么办？可是拦他又拦不住，怪自己的命不好啊！他暗自着急，跟着队伍往前走。书说点段，11点过一点，一中队开进大王庄。老孟布置下岗哨，然后命令休息。苏建才到了老乡的家里躺着看着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这时候门一开，李小黑也进来了。苏干事还没睡啊？没睡。这屋挺宽敞，
咱俩一个屋，小黑说着就倒在他身边。苏建才用眼看了看脑袋，刷啦一转个，不好啊！马英为什么改变宿营地点？李小黑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监视，左右不离？难道说他们对自己怀疑了？
背不住啊！
想着这，他脑袋嗡嗡直响。那要王二虎、赵振江这帮人知道了，不把我撕碎了？但是他又看了看李小黑，他跟自己左右不离，不把他摆脱了不行啊。又一想，算了，我把他干掉就得了。想着人一伸手，他拽手枪。李小黑非常机警，一咕噜声坐起来。
苏干事，你要干什么？
啊，睡不着。李小黑心里说话，你少扯淡，我早就顾着你的意思，你怎么睡不着？
我再考虑，
今后我们大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？日本鬼子什么时候能完蛋？
啊，那好，我也睡不着，我也正在想这些事儿。
苏建才没办法，又躺下，盼哪等哪，一直等着鸡叫两遍了。
他一想，再不能等。
可能这个杨百顺已经领人出动，在河村铺扑下去了。我现在应当立刻脱身，迎头赶上杨队长，把他们领到大王庄，那可以讲功补过呀。他一咕噜声站起来，李小黑也起来，
苏干事还没睡
啊？
我上厕所，
我也去啊。这两个人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，但是谁心里都跟明镜一样。苏建才把鞋子穿好了，到厕所蹲了一会儿，李小黑也陪他蹲了一会儿。他迈步往外走，小黑紧紧的盯着他。
你还上哪去
啊？我擦擦岗。
走，
我陪你擦岗。他俩又到村口插岗，那是插岗吗？苏建才就是故意拖延时间，好把李小黑给甩掉。转了能有十分钟，到了北村口，正对着县的公路，找了一片树林，正好树底下有棵石碾子，苏建才在石碾子上就坐下了。李小黑挨着他也坐下，苏建才点了一支烟，
小黑，我打算跟你谈谈。
好啊，
谈吧。是不是你对我有点意见？
这话从什么地方说？
你看看，我觉着我很不对。
拿昨天晚上的事说，中队正往大王庄走，我是怕没执行大队长的命令，大队长生气，所以就跟孟队长两人吵起来。看来我涵养不够啊，小李，往后你得多帮助。哪的话呢？我有缺点，你可以帮助我。李小黑心里说话，少扯淡，半夜三更在树林谈这干什么？苏建才又抽了一支烟，他往公路上一看，呀，黑乎乎的来了一队人马。他心里的一想，是不是杨百顺领着便衣队来了？事不迟疑，我得赶紧动手。他用手一推李小黑，
小黑，你看那是什么？
李小黑果然甩头往公路上一看，就在这时候，苏建才一伸手，噌， 把李小孩腰间的手枪给拽了，不许动。这时候小黑就更明白了，苏建才，你个叛徒，你打吧，你打。苏建才是个胆小鬼，还不敢开枪，他怕惊动了村子里的队伍，游击队都出来，他活得了。可正在这时候，他一转身，撒丫子就跑。小黑能叫他跑，赛后他就追呀。两个人跑出来就100米左右，苏建才正跑着呢，就觉得脚底有人绊了他一下子，吭，来个狗啃屎，在树林里窜出一个人来，嘣一只大脚，就踩他后背上，拧胳膊，把苏建才就捆起来了。等苏建才闹明白一看，王二虎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王二虎在拿交际镇炮楼的时候挨了日本鬼子一枪，但是这一枪所幸没有打中要命的地方，穿皮而过。经过同志们精心的护理，哎，这伤基本痊愈。可是要放到别人身上，最少还得躺半个月。王二虎这铁胆的汉子可藏不住，说什么也要归队。马英再三的不允许，把二虎急的脑袋嗡嗡冒火呀。今天晚上他是偷着跑出来的，从萧家镇追赶队伍来到大王庄，正走到树林，正好遇上小黑追赶苏建才。王二虎对苏建才早就看透了，对他有很多的怀疑，所以过来把他捆上了。到了现在，苏建才是狗急上房啊，他知道自己好不了了。看了看对面公路上，那人马越来越近，可能是杨百顺来，他扯个脖子就喊，杨队长，快来救我，杨队长。二虎和小黑吓一跳，真怕杨百顺来。哎，等队伍到眼前一看，领队的正是马英。苏建才一看傻了眼，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扑一声就瘫在地上。马队长那是多机警啊！今天晚上是故意试验苏建才，带着小董子偷着赶奔萧家镇，完成了一件特殊的工作，抓了一个特务，就是那彭君亭。他心说苏建才不会老老实实承认，必须得有人证物证，所以把彭君亭抓来了。苏建才一看没有可抵赖的地方，只好一五一十承认了自己的罪恶。同志们这个气氛多危险，闹了半天敌人就睡在自己的身边，谁都还没发表，要不是大队长这么布置，不定受多大的损失。当天晚上马英给军分区写了份报告，让小董骑上自行车请求领导的指示。小董知道要处理叛徒，把车子骑得跟飞一样，到黄昏的时候就赶回来了。军区的批示立即执行，马英把苏建才、彭君亭叫上来，当众宣读罪状，拉出去。王二虎一伸手，噌，把枪拽出，嗡，像拎死狗一样把苏建才就拖出去。老孟过来把彭君亭拽出去，来到村外的沟边上，两个人把枪举起来，我叫你当叛徒，我叫你当特务， 叛徒的下场就这么结束了。战士们还不出气，每个人就补了一枪，这心里头多少还痛快一点。自从苏建才被打掉之后，杨百顺的耳目也不灵通了，鬼子也是气急败坏，疯狂的进行扫荡，但是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摸着。后来中村就命令一定把所有的庄稼全割倒，以免八路军借着青纱帐活动。在执行鬼子命令这一方面，最起劲儿就是吉祥镇炮楼那队长叫胡二皮，他把老百姓全抓去，逼着老百姓割庄稼，谁不割他就打谁。为了这件事儿，他打死了好几个人，把村长们全都捐到炮楼里了，每一天逼着就要把吉祥镇的庄稼割掉。为这事儿，马英很伤脑筋，曾经给他写了封警告信，派机关旗给他送到炮楼上。这胡二皮把警告信拿过来一看，上的是这么写的：胡二皮，你一心与群众为敌，死有余辜，命令你马上把村长放掉，不准逼迫老百姓割庄稼。今后你要再妄打一个人或者烧掉一个村子，以你的人头试问，向洛阔市萧集区游击大队大队长马英。胡二皮不但不害怕，相反把警告信撕了个粉碎。他娘的嘞，马英算个屁，小毛孩子他吓唬别人去，你胡二爷不吃这一套。今天我给他来个下马威，记好了。一声嚎叫，他手下的100多人在院中集合。胡二皮过足了大烟瘾，穿着马靴来到队伍的前头，把胸膛一挺，脖一拔，弟兄们，只要我们能把庄稼割倒，把我们这个炮楼保住，我他妈就能升少校。